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诗诗记第十章。我们在读诗诗记的时候，有两条主线在诗诗记呈现。一条主线是看见以色列人的悖逆，反复的悖逆。他们的悖逆呢，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是因为迦南人，也不是因为迦南人的宗教习惯影响力有多大，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神，不遵守神的命令，按照肉体的喜好选择偶像，离弃神，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所在。我们就看到人性是败坏的，已经被罪腐蚀，已经被罪完全的渗透，离弃神成了家常便饭，敬拜偶像成了常态。我们对人性在诗诗记所呈现的是失望的、反复的，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再一再二啊，不再三，它是反复性的。另一条主线脉络是神在应许中纪念他的百姓，管教、拯救、差遣士师，士师的出现也不是一位啊，是反复的，不断的出现士师，士师里面有完全的，大多数呢是不完全的，完全不是说达到了完美，而相对来说，有一些少数的士师，并没有记载他们的不足、他们的瑕疵以及他们的恶，但不代表他们是绝对完全的。所有的士师无非是让人期待有一位完全的士师，这一位完全的士师应该有温柔、节制、仁慈、怜悯和公义，而完全的士师是指向基督。谁不希望有一位完全的士师呢？谁不希望有一位完全的传道者呢？谁不希望有一位完全的拯救者呢？那个完全的拯救者不是基甸，也不是后来的耶弗他，更不是参孙，而是完美的士师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完美的救主，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瑕疵。基甸虚伪伪善吗？基督身上你看不见，基督那里无论是神性的完美还是人性的典范，在圣经中所诠释的是淋漓尽致。因此每一位士师的出现无非是把我们引向基督，我们更期待一位完全的士师搭救我们，不是一次一次的拯救，而是彻底的拯救，彻底的把我们从偶像的奴役中、罪的奴役中拯救出来，那就是耶稣基督。第十章一节，亚比米勒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那第十章一开头就记载有一位新的士师叫陀拉拯救以色列人。我们要注意圣经的上下文脉，八章和九章记载了基甸家，基甸是上帝所兴起的士师，基甸被称为大能的勇士，可是基甸身上啊，不单有上帝对他兴起的标记，基甸身上同时拥有啊被罪所影响的痕迹，他虚伪 假冒，私自设立祭坛，表面敬虔，实际上里面也是贪婪、虚荣、假冒为善。基甸所带来的是以色列人内部的混乱，而这一位新的士师妥拉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把他们从外邦人手里拯救出来，而是从以色列人内部的混乱中把他们拯救出来。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最大的混乱不是外面有异族，腓利士人、亚门人，他们都不是最终的敌人，也不是带来混乱的根源所在。最大的恶是以色列人内部离弃神。我们常常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老公，就是我的配偶，我的孩子啊，教会的某个弟兄，我们教会的传道人问题最大。事实上问题最大的是谁？我们自己吗？我们自己才是最大的问题。这位新的士师呢，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自己手里拯救出来，因为他们在第九章的时候内部有了混乱，内部有了争斗，内部有了斗争啊。因此混乱的起因是他们自己，离弃神敬拜偶像的起因是他们自己，不是腓利士人的假神，也不是亚门人的假神啊，不是迦南文化多么邪恶，是他们自己。我们常常的是找借口找原因，我们遗传了亚当和夏娃的疾病，是你造的这个女人，是你造的蛇，互相的指责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常态。我们工作艰难啊，就开始找工作的问题啊，工作不好，其实不是工作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没有在工作当中把工作做到极致，没有在工作的领域当中有卓越的眼光去面对这个时代的变化。我们看到现在的工业革命和之前的工业革命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工业革命更多的是 AI 的发展，智能的发展，不是工作艰难，而是工作没有卓越的眼光。所以不要把工作难视为最根本的原因，而是我们不想离开自己的舒适和安逸圈，增加自己工作的能力、工作的技巧，提高在工作当中有基督教伦理的规范，依靠上帝有创新力和创造力。抱怨是我们的常态，指责是我们的常态，推脱责任也是我们的常态。这位新的士师是把以色列人从他们自己内部的争斗杀戮当中拯救出来，最大的问题绝对不是那些异族人和他们的宗教，而是以色列人自己。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啊，短暂的记载这位士师，我们无需过多的去考察，圣经就如此短暂的记载啊，对他啊是一种的称赞和美誉。在他以后有基列人亚尔兴起，做以色列人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韦特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雅尔死了， 就葬在家门。我们看到很奇怪呀、啊，有的事是很长的记载，有的事是很短的记载。其实对每一个事实来讲，恰到好处，恰到好处。记载长，有上帝啊他的目的；记载短，也有他的目的。记载他的善与恶，有上帝的目的；只记载他的善，没有记载他的恶，也有上帝的目的。上帝对我们人生的这个衡量、设计，一切都是恰到好处。有时候你和一些人接触一生，都看不见他身上啊有很大的恶，但有人接触时间很短，就发现他身上既有善，还有很大的恶。不要惊奇啊，不要惊奇。我们对人性要理解透彻，是全然败坏。我们对人性也要保有期待，因为上帝的救赎是有能力把堕落最深的人从恶当中拯救出来。第六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祝巴利和亚斯他录，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敬拜偶像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偶像啊多么具有吸引力。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离弃神。巴利和亚斯他录是迦南地当地的神，亚兰和西顿呢啊是北方的神，亚门、摩押、腓力士人的神呢是南方的神。而这些异族经常来欺压以色列人，经常欺压以色列人。你发现在之前他们敬拜偶像，神就把他们交在亚门人和腓力士人手里，他们就悔改呼求，神就怜悯他们，他们就获得拯救。获得拯救之后啊，又再一次去敬拜偶像，我们就看见偶像对敬拜偶像的人具有奴役性。什么叫奴役啊？就是偶像给以色列人所带来的并不是祝福，而是痛苦、管教、刑罚。但是以色列人并不恨恶偶像，又再一次进入到偶像的崇拜当中，这个叫奴役，无法逃避偶像对他的奴役。我们也是常常被奴役啊，吸食毒品的人就是被奴役的，他知道吸食毒品对他是有损害的，他想摆脱这种损害，但是没有办法胜过，知道他不好还要吸食毒品，吸食完之后就后悔，一旦里面的瘾上来还要去吸食。我们崇拜偶像也是如此，你说我家里没有任何的偶像，我的汽车里的挂饰没有任何的偶像，偶像是什么呀？除了永生耶和华以外，任何的事和人超过神，这个就是偶像。看不见的偶像比看得见的偶像更可怕，看得见的偶像你可以打破它、扔掉它、粉碎它，但是看不见的偶像你粉碎不了，你还发现不了自己是被偶像所奴役的。有人把婚姻不是视为偶像吗？因为婚姻是他自己最大的痛。有人不是把钱视为偶像吗？ 但他还认为自己爱神不爱钱，穷是他最大的痛。现在的经济一直走下行，经济是不乐观的。目前我们什么都不怕，不怕受苦，不怕受累，不怕得罪神，不怕不敬畏神，但是怕穷嘛。因为一旦穷了，房贷可能会终止，车贷可能会终止，优越的生活也会停止的，一切都会停止。最担心是穷。看不见的偶像是最可怕的，有人把性也视为偶像。如果在婚姻中性得不到满足，就厌弃婚姻，厌弃自己的配偶，碰就不碰自己的配偶，这些都是什么呢？看不见的偶像是更可怕的。其实人心自古以来没有改变，就是被偶像奴役的一个过程。我们也是不断的靠着我们的救主胜过偶像的过程。可是人往往不能够辨识自己生命中的偶像，因此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是离弃神，敬拜偶像，而且被偶像反复的奴役。被奴役绝对不是一件所谓的偶像恶的问题，而是自己离弃神，不胜过偶像，不向偶像宣战，无法发现自己的偶像。因此弟兄姐妹，你一切的痛苦，你一切的不自由，是因为敬拜偶像所带来的。你要发现你生命中的偶像。为什么在婚姻中痛苦不能够自拔？我想说，我们期待婚姻幸福没有错，当你把婚姻视为偶像的时候，你会认为婚姻没有出路，我应该更换一个配偶，寻求一段新的关系，寻求一个更好的配偶，这个婚姻成为你的偶像，辨识偶像。当你厌弃自己配偶的时候，有可能你认为美貌很重要，性的满足很重要。其实羡慕美貌没有关系，婚姻有性的需求是上帝的恩赐，都没有关系。但是因着美貌厌弃配偶，因着性得不到满足厌弃配偶，这也是偶像的崇拜，破坏了婚姻关系。你是把美貌和性视为偶像，不是吗？或者儿女就是我们的痛，我们总是把孩子的将来，把孩子的未来的选择视为人生头等大事。当然我们应该为孩子铺路，为孩子预备，为孩子安排计划将来，因为孩子使我们不能够入睡，因着孩子使我们的心被刺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把孩子的将来视为了偶像嘛。因此你辨识偶像很重要。工作不是使我们痛苦吗？没有一个工作是容易的，工作也会成为偶像。因此先辨识是什么事使我痛苦，那个就是偶像嘛，然后胜过这个偶像，离弃这个偶像。你既不辨识，你也不离弃，其实没有摆脱偶像的奴役。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手中。那这句话也是反复的出现，神把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手里，这个交在是上帝停止保护以色列人，停止保护他们。他们为他们的恶来担负责任， 受管教。一切的痛苦使上帝停止保护，因为不依靠神吗？依靠偶像吗？那上帝就停止对百姓的保护。这个停止保护交在异族人的手里啊，都不是恰巧偶然，是上帝把他们交在异族人手里受管教受刑罚。因此弟兄姐妹，你和我的痛苦绝对不是偶然，是上帝停止对我们的保护，是因为我们敬拜偶像。这个是上帝啊，爱的管教，圣洁的管教，圣洁的对我们的暂时的刑罚。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啊，有时候18年啊，有时候15年、10年、8年，有时20年，奴役很长时间，他们才知道回头，不是一被管教马上回头，人有一种麻木感，痛苦的时候也不寻求神，绝望的时候也不会认为自己敬拜偶像有罪，也不认为自己需要神拯救，就躺在那里，上帝啊，你爱怎么管教怎么管教。人的这个忍受的疼痛的这种能力啊，越来越强，受管教之后越来越皮实，内心麻木刚硬，这个不叫老练，这不叫皮实，这叫内心的刚硬，内心的刚硬，麻木不仁。我们的手上有很厚的茧子，这个一旦做某个工作带来这种职业的疾病啊，职业病就很老练，但是犯罪的时候也很老练，这种老练是麻木刚硬。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连族，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祝巴利啊。你看18年奴役的18年开始哀求神啊，这个哀求神也很有趣，他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我们的神去侍奉祝巴利。这个觉悟是对的，不是因为偶像邪恶可怕，不是因为迦南的文化多么具有吸引力啊，首先是离弃神嘛，啊，离弃神，离弃神是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要找什么借口，啊，我的配偶太不好了，我的工作太不好啊，这个世界太恶了，这些都不是根本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不想侍奉神。诗诗记用一句话来总结是，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每一个人按自己认为对的事去做，认为好的事去行，就造成了最根本的问题。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我们很奇怪呀，在之前谁没有这么讲，那为什么在这里啊，神说讲述了过去的历史啊，过去我救你们呀，你们既然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这个不再救你们，你不能按字面去理解，说上帝不要他们，废掉约，上帝的约呀是不变的。上帝这句话是让以色列人明白一件事情，14节，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 以色列人求救啊，不是转向神，而是为了脱离痛苦。他们虽然说啊得罪了神，向神的祈求的目的不是归向神，没有带来真正的悔改。他们的悔改呢是表面的，因为痛苦才悔改，但悔改的本质不是转向神，而是脱离痛苦。神就指出他们的内在的这种恶，隐藏的恶来。神说，你们不单会求我呀，你们也会求别的神，我只不过在你们眼中是众神之一，不是唯一的，不是独一的，不是那位能够战胜埃及一切假神的耶和华。所以神就说，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临时抱佛脚，临时寻求神，问题解决了马上又去敬拜偶像，又被偶像所奴役，还心甘乐意乐在其中。人很多时候啊，向神呼求的目的是解决困苦，不是转向神，不是彻底的依靠神，不是对神有瞻仰、有寻求、有渴慕。看似寻求，无非是为了脱离困苦嘛。因此神在责备他们，责备他们里面真实的本性，不是彻底的悔改，而是表面的悔改。表面的悔改很多次，他们一次一次表面的悔改，神是希望他们内心发生改变，不是只改变行为，而是改变内心。那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人他们经常用行为来讨好神，可是内心当中还是想敬拜迦南那一切的假神。悔改不是单单的在外表的改变，而是动机、内心的想法、内心的渴慕、内心寻求的对象都发生变化。我们不能够只是改变外在的行为，内心还是敬拜偶像；改变外在的行为，内心依然有各样的争斗、邪恶和淫乱。神说，我不再救你们。这个不再救啊，千万不要认为神在丢弃。我们就看见神的圣洁和上帝怜悯之间的张力。神的圣洁恨恶远离这些罪人，但是上帝的怜悯纪念他的约，连续他的百姓，有这样的张力。而这个圣洁和怜悯的张力有一天要被完全的解决，在哪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当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耶稣满足了上帝圣洁公义的要求，同时他的受死也带来上帝对他百姓的怜悯。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了罪，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去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除掉中间的外邦神不是一次了，是反复。侍奉耶和华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过程也是反复，而他们的改变常常是行为，但是内心并没有啊，内心依然有偶像的奴役的痕迹，有蠢蠢欲动崇拜偶像的想法。我们往后看，就会又一次的落入了偶像的崇拜中。所以人的悔改大多数是外表行为，但是内心改变是甚少的。因此真正的悔改是什么？畏罪忧伤，并非 只因为罪遭致的后果而难过。我们悔改为罪忧伤是少时的，更多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后果、难过、忧伤，而对罪的忧伤甚少，太少了。我们最近教会的姊妹会读神圣的忧伤啊，以后弟兄们也会读神圣的忧伤，我们会看见真正的忧伤啊是什么，在神的面前为罪而忧伤，按照神的意思忧伤以至于得救啊，为自己的事情忧伤结局是以至于死。你看我们忧伤，为什么忧伤，为什么难过呀？为自己的婚姻难过吗？不是，不是为自己的经济难过吗？不是为工作难过吗？不是为孩子难过吗？这些都是应该的，我们不应该变成机器，冰冷的机器。这些后果我们会难过，但是没有看到最终带来我们难过的是因为罪，偶像的奴役，发现不了最深的动机，不会带来真正的悔改。要有神圣的忧伤，按神的意思忧伤，不是常常改变行为，而是为罪而忧伤。以色列人真正需要悔改的是什么呀？为偶像的崇拜的动机而忧伤，不是改变行为，而改变行为侍奉神这样的常态，已经无法使他们真正的发生变化。他们只是短暂的行为的变化。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苦难就心里担忧，担忧也是拟人性的表达，表达神里面有圣洁和怜悯的张力，是神性情的表达。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问题不断的出现啊，不断的出现，问题不断的重复啊，这些问题的出现其实是上帝在训练啊他的百姓。今天我们要想，你能辨识你里面的偶像吗？你能够发现是什么偶像的崇拜使你痛苦吗？我们真的是为罪忧伤吗？为崇拜偶像的动机而忧伤吗？我们有真正的悔改吗？我们离弃偶像最佳的方法是不断的去看见我们的伟大的士师基督，他的完美，他对我们的救赎，他对我们的拯救。有谁像他一样完美？有谁像他一样为我们这些敬拜偶像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属于他，我们应该爱他。偶像没有替我们而死，偶像没有把我们的罪担当，偶像没有替我们受咒诅，但是基督却如此行，如此做。天父，我们来感谢你，我们有敬拜偶像的习惯，也常常被偶像奴役，我们也难过，也忧伤，不过是为后果忧伤，而没有为罪忧伤，也没有为崇拜偶像的动机忧伤。我们也悔改，多数不过是行为的悔改，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从内心到行为遵行主的旨意来敬拜你。我们实在是可怜，我们体无完肤，罪伤及肺腑，罪在血液中流淌，罪在我们基因当中就被遗传在里面。主啊，我们实在是可怜，我们实在是无助，愿主救我们，愿主使我们醒悟。 转向你。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